现在麻烦你把诺亚方舟的画面在脑海里调出来，就是此时此刻你脑海中浮现的很可能是一艘胖乎乎的那个看起来特别可爱的木船。
对，通常窗户里还会伸出长颈鹿的长脖子。
没错，大象啊，狮子啊，成双成对的排着队准备上船，天上搞不好还挂着一道非常绚丽的彩虹，这可以说是标准的儿童画本里的标配了。
确实，大多数人对大红蛇的印象都停留在这个层面。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真正潜入古代的文本，把那些温馨的软绵绵的柔光滤镜通通砸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关于动物救援的睡前童话。
绝对不是。当你真正读懂字里行间的意味时，那种压迫感怎么说呢，是极其强烈的。古代的读者在听到这个故事时感受到的绝对不是安全感，而是一种面对终极毁灭时的敬畏，甚至是一种深深的恐惧。
所以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欢迎你的加入。今天我们要为你彻底打破关于诺亚方舟的刻板印象，基于一份非常深度的学术讲义，也就是关于创世纪第六到九章的研究，我们要一起潜入这场大洪水背后的真实面貌。
没错，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其实是一部充满了极其精妙的文学对称性的史诗。
而且当我们把它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看看古人的世界观，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简直就是向古代近东神话体系投下了一枚威力巨大的思想核弹。
这个比喻很贴切，我们需要把这份古代文本放回它原本的地理还有文化沙盘中。只有站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人们普遍相信神明喜怒无常，把人类当成廉价工具的时代，我们才能看清这段文本究竟想传达怎样震撼的信息。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首先让我非常好奇的是它的篇幅。你看，在创世纪开篇的1-11章里，洪水的故事占据了极其惊人的长度。
对，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
这就很奇怪了，作者显然在用这种篇幅尖叫着告诉你，嘿，这件事极其重要。所以为什么？
因为这关乎整个宇宙观的重塑。就是说，从神学本质上来看，这场洪水并不是单纯的神明发脾气或者搞搞破坏，它在神学上被称为一场逆向创造。
等一下，逆向创造，这听起来像是有人在宇宙的键盘上直接按下了撤销键呢。
哈哈，对，按下了 Ctrl+Z。 在神学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得站在古代沙漠游牧民族的视角来看，对他们来说，汹涌的海洋和深渊是不受控制的，是致命的，也是混沌的终极象征。
水代表着未知和危险。
没错，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上帝的创造是怎么完成的？是把秩序带入混沌，对吧？把水域分开，让旱地露出来，从而赋予万物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
啊，所以大洪水就是
上帝亲手撤销了这层保护机制，那些原本被分开的混沌之水重新汇合了，秩序被剥夺，一切退回到了创造之前的无序状态，这是对生命和秩序的全面撤销。
哇，所以这不是洗澡，这是直接把整个屋子给拆了。
确实是这样，但在这种撤销的尽头，其实酝酿的是一场重新创造。为了度过这场逆向创造，挪亚就必须建造那个著名的方舟。
对，讲义里给出的具体尺寸真的是非常惊人，长约150码，宽约25码，分为3层。为了让你能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相当于一个半现代足球场那么大。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但我觉得比尺寸更颠覆认知的其实是它的设计。当我们说方舟时，你或者现代的听众脑海里联想到的是不是一艘能够乘风破浪的巨轮？
肯定是有个船头的样子，能在大风大浪里航行。
但实际上，文本中描述的这个庞然大物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船，它没有帆，没有方向舵，任何人类可以操控的拿岛系统。
什么操控都没有，那怎么开？
没法开，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死气沉沉的浮动驳船，就只是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大木盒子。
我的天啊，这就让人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悖论了。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一艘救生艇，反而像是一个自由的监狱啊。
自由的监狱这个词用的太好了，
是吧？在漫长的一年时间里，挪亚一家被死死地封在这个黑乎乎的盒子里，毫无的控制力，只能随波逐流。但同时，这个让人无能为力的监狱又是他们在外面那个狂暴世界中唯一的生路。不仅如此，我记得古希伯来语在这里是不是还埋了个彩蛋？
对，这是一个非常的精妙的文字游戏。这种完全失去控制力的设计绝对是刻意为之的。古希伯来语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特霸来描述这艘方舟。
特霸？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也就是在出埃及记里，当婴儿时期的摩西被放在尼罗河上漂流时，用来装他的那个涂了柏油的篮子，用的就是完全相同的特霸。
哇哦，无论是巨大的方舟还是小小的篮子，他们的设计理念居然是一样的。
没错，就是说身处其中的人必须完全放弃控制权，把自己彻底交托给看似致命的水流。
而最终两者都带来了奇迹般的救赎，这太震撼了。
还不止这些，名字里其实也藏着同样的逻辑。挪亚也就是 Noah 这个名字的发音与希伯来语中代表安息或者休息的词根 Noah 非常相似，
也就是安息的意思。
对，故事的最后，这艘没有任何拿岛系统的方舟刚好就停歇或者说安息在了亚拉腊山上。挪亚正是那个在世界陷入终极动荡时带来安息的人。
听到这些细节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但问题来了，如果创世纪试图描绘一个充满秩序爱并且能在混沌中提供安息的上帝，这在当时的邻居们听来一定像是听天方夜谭吧。
绝对的，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异类。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更深层次理解这种反差，就得看看以色列人当时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邻里环境中，他们当时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展开一张古代近东的地缘政治地图，首先看东方，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迪格利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
那里是个什么情况？
那里就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火药桶，那里的河流泛滥无规律可言，经常带来灾难，而且政权也是频繁更迭。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因为汉姆拉比法典而闻名的亚摩利人，再到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就是一直在打仗。
对，充满着无尽的暴力、征服和血腥。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地方。
那南方呢？他们的南方邻居是谁？
南方是埃及，这跟东方完全不同，得益于尼罗河像钟表一样极其精准过有规律的泛滥，埃及拥有极其稳定的农业和高度统一的政权。这里可以说是古代世界的天下粮仓，
也就是后来雅各和约瑟遇到饥荒时跑去寻找食物求生的地方。
没错，所以你看，以色列也就是当时的迦南地就正好夹在东方的火药桶和南方的天下粮仓之间。
夹在中间，那日子肯定不好过啊。
相当不好过。他们所在的区域是肥沃新月地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座大陆桥。这里没有像埃及那样庞大统一的帝国，只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城邦，比如赫梯人、迦南人等等。
所以他们是很脆弱的。
是的。社会学家称当时的族长们过着一种双重形态，也就是 dimorphic 的生活。
双重形态，这词儿有点学术，意思是他们基本上过着双面人的生活吗？一半时间是荒野里的游牧民族，一半时间又要在城邦里和定居者打交道。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坚不可摧的城墙，也没有无边无际的帝国军队来保护自己。这就意味着，在这座大陆桥上来回穿梭的庞大商队和远征军队，不仅带来了商品和战争，
还带来了文化洗脑。
没错，这正是关键。他们把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神话像狂轰滥炸一样倾泻在以色列人身上。
我们可以给听众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以色列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合租客，而他的两个室友都是极其喧闹、强势且动不动就炫耀自己肌肉的超级大国。在这座公寓里，以色列天天被迫听这两个室友吹嘘他们自己的光辉历史。
这个比喻太生动了，确实是天天被迫听室友扭曲。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以色列人是如何消化这种可怕的细习过载的？难道创世纪是在向这些强权的文化做出某种回应吗？
要消化这种冲击，我们首先得澄清一个现代人常有的误解。在古代，神话并不是用来给小孩子睡前娱乐的奇幻故事。
不是像格林童话那种？
绝对不是。对于古人来说，神话就是那个时代的硬科学加上宪法。
硬科学加宪法，这个分量很重啊。
对，比如说如果太阳升起，那是因为某位神明在物理上拉动了它。神话解释了自然界为什么是这样运作的，更重要的，它确立了人类社会阶级的绝对合法性。
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听到那些强权的神话时，他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脑洞大开的故事，而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试图在精神上支配他们的世界观。
正是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强势室友的神话是怎么样的。在埃及的赫里奥波利斯，人们相信创世神阿图姆是从原始的混沌水丘中浮现的。然后他怎么创世了？他通过打喷嚏或者吐口水创造了其他的神明。
靠打喷嚏和吐口水创造宇宙，这也太随便了吧。
事由的随意。然后在孟菲斯，神明普塔是通过魔法语言来创世的。至于人类呢，不过是用粘土在陶工的轮子上随便捏出来的而已。
那个以暴力著称的东方室友美索不达米亚呢？他们的科学和宪法肯定更加血腥嘛。
那个就相当重口味了。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创世史诗叫做《埃努玛埃利史》，这部史诗简直就是一场宇宙级别的帮派火并。
黑帮抢地盘。
对，故事里有原始淡水神阿普苏和咸水神提亚马特，后来神明之间发生了内讧，提亚马特暴怒，制造了一支由金谷将军率领的恶魔军队准备开战。
听起来像个好莱坞怪兽电影。然后呢？
然后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独克站了出来，在一场血战中击败了提亚马特。
等等，他是怎么处理战败的提亚马特的？
马尔独克把提亚马特的身体像劈蛤蜊一样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上半身变成了天空，下半身变成了大地。
我的天，像劈蛤蜊一样劈开。所以当巴比伦人抬头看天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其实是一具巨大尸体的上半部。也太暗黑了吧。那人类呢？人类在这个血腥的宇宙里扮演什么角色？
人类的诞生甚至更加残酷。马尔独克处死了那个带领恶魔军队的金谷将军，用他的血混合着泥土制造了人类。
用恶魔的血？
是的，带有恶魔之血的人类创造人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接管神明不愿意干的苦力活，比如输送运河、倒垃圾。
纯纯的工具人啊。
没错，这套神话完美地向世人证明了一点，巴比伦王权的残酷统治和奴役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们人类天生就是带着恶魔之血的奴隶，你们生来就是服侍神明和王权的。
让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个逻辑。在巴比伦人的绝对真理里，人类基本上就是用恶魔的血做成的炮灰，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给高高在上的神明打工倒垃圾。
对，这就是他们的硬科学和宪法。
我知道接下来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点现代，但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惨烈的世界观碰撞。你对比一下创世纪里是怎么写的，上帝因为爱和良善，在没有借助任何暴力，不需要撕裂任何神明尸体的情况下，仅凭独立的话语就创造了充满秩序的万物。
是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而且上帝还宣告人类是带有神圣形象的，这简直就是一首针对当时主流强权价值观的神学 diss track， 也就是一首极其犀利的反击说唱啊。
哈哈，神学 diss track 这个现代类比非常精准，这正是当时的希伯来读者在阅读创世纪时的真实感受。这不仅是在讲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这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神学抗争。
一边是暴力和奴役，另一边是秩序和尊严。
对，一个宣告世界诞生于权力和暴力，人类毫无尊严，命如草芥，而另一个则宣告世界诞生于爱和秩序，人类具有神圣的形象和无限的价值。这是巨大的鸿沟。
既然关于创世的逻辑完全不同，那么在面对大洪水这个古代文明普遍存在的共同记忆时，这种世界观的冲突肯定就更加激烈了吧？他们是怎么解释洪水的？
确实如此，美索不达米亚也有自己极其著名的洪水文献，最出名的就是吉尔甘美什史和阿特拉哈西斯。在他们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巴比伦版的挪亚。
他叫什么名字？
他名叫乌坦纳皮什提姆，他也得到消息，造了一艘大船，然后活了下来。
既然都有大洪水，也都有幸存者造了大船，那核心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核心区别在于目的，神明为什么用洪水毁灭世界？
对啊，为什么？
在阿特拉哈西斯中，这个目的简直荒谬的令人发指，因为人类繁衍的太多，实在是太吵了。神明们抱怨噪音太大，还得他们睡不着午觉。
啥？仅仅是因为嫌弃人类太吵，就把整个世界给淹了？
对，所以降下洪水，就像我们今天给屋子喷杀虫剂做害虫防治一样，纯粹是为了清理噪音，没别的深意。
这种神明也太自私，太情绪化了吧？动不动就有起床气，然后毁灭世界。
不仅如此，那个吉尔甘美什史的结局也非常耐人寻味。吉尔甘美什在洪水幸存者那里打听到了永生的秘密，历经千辛万苦，在水底找到了一种能让人恢复青春的神奇植物。
听起来像是在找不老泉。
结果呢，他还没来得及吃，植物就被一条蛇给偷走了。
等，洪水、幸存的英雄、蛇，还有被剥夺的永生，这就好比古代中东的所有民族其实都在用同一套叫做文化记忆的乐高积木在拼搭故事，大家用的积木块是一样的。
这个乐高积木的比喻太妙了，确实素材是共享的，
但是驱动这些故事的核心引擎完全不同。巴比伦的神因为嫌吵就毁灭世界，而创世纪里上帝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极度堕落，比如该隐谋杀亚伯，暴力在地上无限蔓延，才被迫降下审判。这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恰恰证明了创世纪的作者绝不是在拙劣地抄袭周边神话，相反，他是在极其高明地利用那套大家都在使用的文化记忆来重塑甚至推翻旧有的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道德宇宙观。
也就是把旧的乐高积木拆了，拼成了一个全新的道德灯塔。
没错，他在向那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宣告，统治宇宙的不是喜怒无常嫌你吵闹的暴君，历史的发展也不是随机的害虫防止，整个宇宙是建立在严格的道德、公义和深沉的爱之上的。
真是太震撼了。而且为了证明上帝在这个看似失控的汪洋中依然拥有绝对的主权，创世纪的作者不仅仅是在内容上进行了反击，他在文本的物理结构上也下足了功夫，对吧？
对的，作者没有使用杂乱无章的拼凑。
讲义里特别强调了洪水的文学结构，说这叫什么倒置交叉结构，这听起来是个非常硬核的学术名词，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吗？
这个倒置交叉结构英文叫 chasm，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照镜子，或者说像是在攀登一座极其对称的山峰。故事的叙事线索是完全镜像对应的， A 对应 A， B 对应 B，
听起来像是个精密的建筑。
对，比如故事一开始，上帝下达造方舟的使命，这是 A， 接着是挪亚一家进入方舟，这是 B， 然后是洪水泛滥上涨了150天，这是 C，
这就快到山顶了。
没错，这就到了故事的最顶峰，也就是文本的中心句，上帝纪念挪亚。越过这个顶峰后，情节开始完美地倒推下山，水渐渐退去150天，这是 C 的米象，挪亚一家离开方舟，这是 B 的米象，最后上帝承诺不再用洪水灭世，这是 A 的米象。
哇，所以这根本不是作者随手把几个不同来源的洪水传说剪切粘贴在一起的产物，这是一件经过极其精密设计的文学工艺品啊，而且我注意到里面还有很多数字的精准重复。
观察得很仔细。没错，数字7的循环出现，
40个日夜的反复强调，以及那完全对称的150天。在古代文学中，这种刻意到极致的对称和重复绝不是为了凑字数。
那是为了什么？
它传递着一个极其强烈的视觉和神学信息，就是说，即使在洪水滔天，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的末日里，上帝也依然像这严密的文本结构一样，完美地掌控着一切，任何事情是失控的。
这种掌控不仅体现在对狂暴自然力量的控制上，也体现在他对人类的承诺上。讲义里提到，正是在这里，整本圣经中首次出现了约，也就是 covenant 这个词。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神学里程碑。在创世纪第6章18节，上帝首次提出了这个约。我们要明白，在古代社会的语境下，这里的约绝不是现代社会里那种冰冷讲究利益交换的商业合同，
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保你命那种交易。
不是的，它是一种单方面的基于忠诚和爱的深刻契约关系。这是上帝在全人类面临绝境时主动抛出的救生圈。
而这一切最终都汇聚在第7章16节的一个极其动人的细节里。经文提到，当所有的动物和挪亚一家进入那个没有方向斗的盲河方舟后，耶和华关上了门。当我读到上帝亲自在外面关上那扇门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上一扇木门那么简单。
那扇门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
是啊，当那扇门关上的瞬间，方舟就不再只是一艘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的逃生船了，它变成了上帝在这个陷入狂乱的世界中为人类亲手缝制的一个安全网，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世界的孵化器。
总结得非常到位，门外是不可阻止的逆向创造与严厉审判，而在门内则是上帝用绝对的主权和恩典小心翼翼保护着的未来。
哇，今天这场深度解析之旅真的是信息量巨大，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知。让我们快速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今天我们不再把挪亚方舟看作是画本上那种可爱的动物游船了。
对，它不是童话。
我们看到了一个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方向舵，只能完全向水流交出控制权的盲河方舟。我们见识了古代近东那个疯狂的地缘政治沙盘，看到了被劈成两半的神话海怪，还有那些仅仅因为嫌弃人类午休太吵就降下洪水毁灭世界的暴虐众神。
那个对比太强烈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文本是如何出于爱与严格的道德法则，运用惊人的文学对称性，精妙的抵抗并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兽。
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大洪水的历史记忆，这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
绝对是一次觉醒。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值得在今天结束之后，不管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坐下来喝咖啡时，继续咀嚼的思想火花。
嗯，让大家发散一下思维。
今天专家提到，古代不同的文明都拥有一段关于大洪水的共同文化记忆，但如果我们跳出历史考证和神学辩论，转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呢？为什么人类的心理似乎总是痴迷于这种用水洗净一切从头再来的叙事？
确实，直到今天这种情节依然存在。
是的，即便在今天，在我们这个高度世俗化、科技极其发达的时代，我们依然在好莱坞电影里，在各种科幻小说中不断地幻想各种全球性的末日重置。无论是气候灾变引发的滔天巨浪，还是 AI 失控导致的人类文明彻底清零，
我们好像总是喜欢这种推倒重来的设定。
所以去想想看，我们这种对世界被彻底洗牌并重生的深深迷恋，仅仅是因为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故事的残影吗？还是说人类的心理深处从一开始就被硬牵绑了这样一种机制，无论现实世界变得多么混乱不堪，多么充满噪音和暴力，我们都在潜意识里迫切地需要相信，在一片汪洋之后，总会有一座让方舟停歇的山峰和一个全新的干净的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也值得每个人问自己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深度解析之旅，去寻找那个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